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让我们因着信而称义，与你有份。主，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你刚强，靠着你站立。主，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就求主来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持守你的正道不动摇。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保罗在第八节说到，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话是非常有分量的，也是非常重的，就说不管是谁，不管是我们现在做使徒的，还是天使下来，如果在传福音传的跟以前传的这个正对的福音不一样，就应当被咒诅。无论谁传错的福音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也真的一定要当心，我们传对的福音一定要传对的，传的错的福音就把人引到错路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好多的弟兄姊妹一开始就听了错的福音，从一开始就信错了，一开始就把路走错了。如果中间没有一个去更正，可能这一辈子就信错了，走到底以为得救了，其实见不着神。家里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信徒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特别对我们有一个很震撼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一定要传对的福音。对的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罪的福音是拯救人的灵魂，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永生的问题，不是解决地上的问题。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来教导这些门徒去解决地上的问题，更不会谈到这些政治，今天所谓的文化使命啊，好多好多，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福音来代替罪的福音，包括人们特别认为有名望的，下面会提到有名望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不看人，我们就看圣经，我们要立在这个真理，圣经真理上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当人所传的和圣经真理背道而驰的时候，那我们要弃绝。在第二章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又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就是他以前去过，什么时候去过呢？就是第一章的18节提到过，说过了3年，也就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被主耶稣光照，然后重生得救，升到他作为巴人使徒。那么从那儿，他那个在那个时候信主以后，就开始在大马士革开始传道，没有去耶路撒冷，没有急着去耶路撒冷，过了3年以后才去耶路撒冷，然后仅仅住了15天。所以这是过了14年，又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时候又带着提多，是第二次去，就信主以后第二次去。第二次去的是，他说我是奉着启示上去的，放在启示上去，就是这是神的引领，圣灵的感动，是神让他去的。他不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领袖，包括彼得这些使徒邀请他去，也不是他自己去，我这么多年了应该去跟他们汇报自己的这个侍奉的功，不是的。是下面要做一解释，下面会提到，是不是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那他去有一个目的，其实还有一些事，就是这次去其实是带着另外一个任务。在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提到过，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是这样说，说当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在那儿服侍。圣经里面记载了两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 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叙利亚的，还有安提阿呢在小亚细亚。那保那个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就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回来，和他同工去的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服侍那儿的教会。那么在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亚加布是先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在新约时代是有先知的啊。有些人说新约时代没有先知，好好读经就知道这是有先知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结果是，这是到格老丢，格老丢是罗马这个皇帝，到了格老丢的这个在位的年间，果然应验了。当时饥荒一定非常大，这是饥荒造成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贫困的特别多。29节是，于是蒙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那么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信徒捐钱送给共济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也就是保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了耶路撒冷。这是就是这一次指的是应该是。然后这一次他去了以后，把这些捐银这些钱送过去以后，他还把自己这个福音的这些事讲给这些有名望人，那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包括雅各，包括这些使徒，挺私底下没有公开。为什么呢？就是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曾说什么呢？就是下面提到的第四节提到的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就是假信徒，在这个福音真理上掺杂什么呢？掺杂这个律法，这些都是犹太信徒，有掺杂这些东西，是假信徒。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个不是说啊，如果是不过来跟这些有名望之人、这些教会领袖说这些事情来达成共识，在真理上达成共识，那么他前面就白跑了、白做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第一章的第12节，那保罗就说他的领受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从这些其他的使徒教导来的，直接从神启示来的，所以这个是不会突然奔跑的。那为什么他说突然奔跑呢？那保罗这个实际上是他要和这些使徒、这些领袖要在这个福音真理上达成一个共识，来扫清他们以后来做工的一些障碍，不给这些假弟兄、假信徒有机可乘，不给他们机会，不给撒旦留机会，是这样一个意思。第3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此就说到割礼上，也就是说这些偷着引进的假弟兄、这些犹太、这些假信徒，他们就把这个律法当中的割礼也加给这些外邦信徒，就外邦信徒必须受割礼，不受割礼那就不能得救。就像今天一些宗派，就是如果不是敬礼那不行，那因为自己不是敬礼那可能不能得救。为什么看那么重要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些问题，我们一定要防备这些虚假的教训。那现在提多就是一个外邦人，希腊人，不是犹太人，他没有受割礼，他也是信主的，就在眼前有这样一个例子。第4节就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是保罗指的是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犹太的信徒，犹太信徒他们一开始信主之前他是守律法的，那么信主以后他们仍然要守律法，不仅自己守，而且要强迫这些外邦基督徒也去守啊，如果不守如何如何。说私下窥探，说引进来的假弟兄，谁引进来？那撒旦放进去的败子嘛，那假弟兄就是假信徒，是败子，这是谁也许可这些败子进来干什么？私下窥探，悄悄的、偷偷的查看什么呢？查看这些外邦信徒对犹太律法的态度， 特别是对于割礼这件事情的态度，看你什么态度，会谈谈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不再受这些律法的捆绑，不再受律法的约束。下面会继续谈到这些事。所以他们在窥探，看你们是什么态度，找机会，伺机来把他们的那个理念要讲出来。说找机会就用律法来捆绑，让他们行律法，这是假信徒的这些计谋，也是撒旦的计谋。那撒旦就是这样，他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撒旦仍然会用各种各样的骗术来骗我们。所以这个是在这些信心之外再加上别的，这是撒旦的伎俩。那错的福音，不对的福音呢，不是说把这个福音完全否定了，他没有。他认识，哎，信耶稣基督得救，然后再加上其他的，或解掉一些其他的。这就是虚假的道，虚假的福音。就任何在信心之外加上任何别的东西，都不是隐性诚意。要叫我们做奴仆，那么就是做奴仆，就重新把他们绑到律法里面，成为律法的奴仆。第五节，像保罗呢，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在安提阿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是一刻的功夫都不能容让他们，不容让这些假信徒来搅扰，把这些福音修改增加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态度对异端教训是非常坚决，不妥协，不让步。这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持守的，我们在真理上是一定要坚持的，也要持守的，绝对不能妥协。妥协的结果那一定是慢慢慢慢会失脚的，路越走越偏。保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是确实神为什么大大的使用保罗呢？从下面我们看到那个责备那个彼得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真的是非常能够持守真理的一个神的仆人。所有人都软弱，他所有人都妥协，他都不会妥协。今天的教会太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了，我们要持守。持守当然很难，因为不持守的太多了。为的是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都容让了，都妥协了，那这个福音的真理就没人去传了，那传的都是虚假的，那这样这个教会也就慢慢不是教会了。所以今天教会之所以能够立得住，是因为有真理。如果教会里面没有真理，这个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你看这个说得很清楚，有名望是那些教会领袖，就是这些教会领袖，不管他是谁，都与我无干。我要持守真理。那么神不以外貌取人，意思就是神不以外貌取人，那我保罗也不会以外貌取人，不会看这个人的这个年龄，不看他的地位，不看他的威望，不看他的资格资历，就是这些有名望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包括雅各，包括彼得，保罗都不会太高举他们，保罗不会高举任何人，不以外貌取人。所以我们今天真是不要高举人，人都不完全，他再属灵他也不完全，再属灵他有软弱的地方，他也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有些领袖也有问题。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因为有现在好多人说，哎，不要去指名道姓，我们去看看下面保罗怎么去责备彼得，有些地方又是必须去讲的。比如说陶崇荣牧师是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但是他也不完全，所以我们不能高举。那陶崇荣牧师现在告诉是文化使命，说基督徒有文化使命，这本来就有错，这已经是不对的福音。什么文化使命？我们就是福音的使命，主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样一个使命，没有别的使命。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一定要是扎根在真理里面，不要就是如果高举人的结果呢，就是他讲什么都对。所以今天我们指出一些所谓名目的问题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马上就会翻脸，真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翻脸呢？因为他认为他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对，什么是谁是什么都对的，只有神，只有真理，只有耶稣基督，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高举人的结果，那可能就会偏离真理。唯独真理，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就是这些使徒包括雅各什么的，并没有加增给我什么。我保罗领受的都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也就是这些使徒并没有教导我保罗什么，我没有从他们那儿领受，这不是他的骄傲。他说我不以外貌取人，不看人。今天也是，我们是从真理，从圣经里面领受的，不是从某人领受的。某人他只能是讲解，比如说我们现在查经是讲解而已，不能说从谁谁谁领受的。讲解我们还是从神领受的，从真理，从圣经领受的。第七节，凡到看见的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我没有高举他们，也没有以外貌取人，没有抬举任何人，反倒他们看见了我是如何受主的托付，把这个福音传给未受割礼，传给外邦人，未受割礼人就外邦人。所以这保罗这十几年一直外邦人大众建立教会传福音，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是知道的，虽然没有见，很长时间十几年没见面，他们是知道的，是认同的。就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人，那彼得他们这是神主耶稣给他们托付，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同胞犹太人，而保罗呢是神给他的托付传给外邦人。特别第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外邦人做使徒。同一个灵感动彼得是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做使徒，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圣灵也感动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做使徒，这是同感一灵，都是被神的差遣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来传福音。今天也是有的弟兄姊妹神差遣有这样感动，那么到一个地方，有弟兄姊妹到另一个地方，那么都是一灵所感，被我们同一位神所差遣做神的工。关于这个彼得对保罗的一些评价呢，在彼得后书里面有，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觉得应该了解一下彼得是怎么去评价保罗的。彼得后书的3:15-16，彼得后书的3:15-16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就是保罗的一些书信，信中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就前面提到我们这儿就不说了，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们看到彼得对保罗评价很高的，他是认同的，保罗写那么多书信那些真理他是认同的。所以真正属于神的人不会彼此嫉妒，不会说你保罗比我写的多会怎么样，他没有。说他一切的信上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如果是强解就自取沉沦。再次警告当时有些人在强解圣经，强解保罗书信，今天也是每一个时代都不缺乏这样的人强解。 简直就是乱七八糟，听了没法听。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些使徒、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领袖，知道神赐给保罗的恩典，什么恩典？做外邦人的使徒。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我们看到雅各，这个雅各是那个主耶稣的肉身弟弟，那在这个期间呢，一直在耶路撒冷教会牧会，是长老。前面保罗也说到，也是使徒，也提到他也是列为使徒之列。那么这个排在了基法、彼得的前面。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是雅各，他们称为教会的柱石。这个非常重要，教会的柱石。教会柱石一方面是这些使徒，另一方面其实是使徒的教训。今天的教会立在主耶稣的根基上，但是这个柱石要立稳了，柱石立不稳，这个教会也是摇摇晃晃的。用什么立稳？那就是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这个信约，保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彼得书信，包括约翰、四福音书等等。这些一定要立稳的，根基立对了，然后柱石打稳了，这个教会才会稳固。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礼节，用右手相交之礼就表示彼此认同、彼此信任、合一。然后行这儿相交之礼是干什么？就像一个礼仪，好像差遣一样，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就是大家在同一个真理上，在同一个基础上一块来做的工。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突然听到这么一句，好像不搭，但是这封信写给加拉太太弟兄姊妹，他们是明白的。我们读的上面也是知道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使徒行传》大众记录，他们要那个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捐的钱，帮助那些贫困的耶路撒冷的那些弟兄的信徒，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爱心纪念穷人。所以这个穷人是指的处于这个饥荒大众特别贫穷的犹太信徒，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么也就是保罗这次去，也就是这是一个主要的事情去做的，把银钱带去。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短短几节啊，这是对我们特别有帮助的几节经文，弟兄姊妹也特别熟悉。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那基法是他在神给他的使命是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怎么就到了安提阿了？安提阿是外邦人居多的地方，这个可能与使徒行传的12章17节，当时彼得不是被抓到监牢里面吗？抓到监牢里面，铁石进去把他铁链取开，然后把他放出来，带出来以后呢，最后他就离开那里，到其他地方了，没说去哪儿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就可能是这次去的安提阿，就是当时受逼迫的时候去逃避。到了安提阿以后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我们相信这是一定神的作为，神的引导，让把这透过这件事情把这个彼得的软弱显明出来。如果彼得不在外邦人信徒当中，一直在犹太信徒当中，可能这个软弱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外邦信徒当中，跟这个犹太信徒一块儿，这个软弱就出来了。这是神的心意，也借着这样一件事情来提醒我们。说保罗说，因为看到了这个彼得有可责之处，就当面抵挡，是当面。这个在 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不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当面的那么多人让他难看？但是保罗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继续分享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外道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雅各那里的，因为雅各在那个耶路撒冷在牧会，在牧羊。从雅各那里来的，那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那指的犹太信徒。那么他们正是这个彼得、保罗还有巴拿巴，还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信徒，就是安提阿当地的犹太信徒，和这外邦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突然门一开，从耶路撒冷来的些犹太信徒进来了。进来以后，然后就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没有进来之前，这个彼得呀，这些犹太的信徒，包括巴拿巴，都和外邦人一块一同吃饭，就坐在一个桌上面。一看到他们来了以后，马上他们就从这个桌上离开了，就到另一地方，不跟他们一块吃饭。为什么呢？怕奉割礼的人，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信徒，他们还在持守割礼。也就是他们把这个认为有这个外邦信徒应该守律法，应该割礼。怕，为什么说怕？说这个怕字也是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彼得是明白是福音真理的，是明白合一的，因信称义是明白的。因信称义意味着不用守律法，不用守一些规条，所以他明白才和这些外邦信徒一块吃饭。那隔开了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隔开了那说明彼得明白真理，但是在持守上软弱的，没有持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彼得也如此，我们更何况我们呢？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是明白真理，但是往往行不出真理来，到时候什么都明白，但是就是行不出来，特别容易妥协。这个彼得就退去与外邦人分开了，退去，那就是因为软弱而妥协了。所以保罗作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使徒，居然还有这样事发生。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时候三次不认主，那时候软弱，现在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把这么重大的使命交给他们，仍然有软弱时候。所以我们不能高举人，都有软弱时候。那软弱时候怎么办？那么看情况。他在真理上软弱，在众人面前这么软弱，所以保罗毫不留情的要指责，公开指责。为什么呢？下面说他们公开装甲，就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巴拿巴一直跟保罗在安提阿服侍，一直和这些外邦信徒在一起，他们是因信称义持守的。这巴拿巴这个时候也软弱了，说其余的犹太人，去在场的犹太人也都，也就是说除了保罗以外，所有的在场的原来一块吃饭的犹太信徒全部装甲。装甲什么人？知行不一，知道的和行为上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庄稼。他们公开庄稼，所以保罗必须公开的来纠正这一个问题，否则的话会让好多弟兄姊妹绊倒。如果保罗不指出来，私下说找到彼得，你这件事不对，你也该怎么怎么办，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呢？那么他必须和下面一个一个再去讲，那么公开去讲，真理上出现问题要当面去讲出来。特别是在教会，如果他这个错误犯的，会影响不仅仅影响他个人，会影响这个很大的一个层面，影响众弟兄姊妹的话，我们是有必要当面指出来的。但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接受不了，当面指出来，他可能一恼羞成怒，你凭啥呢？ 就你自己只有你这个教会，我去其他教会不可以吗？这弟兄姊妹有，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在真理里面，别人责备时候会虚心的接受。但是我们真的看到彼得没有因为保罗的责备有任何话说，没有说，这儿没有讲出来，我们相信彼得是接受的，没有因此恼羞成怒，甚至跟保罗去对着干，没有，因为自己错了，那只有接受，不接受的，不虚心接受的，不是谦卑的人，那就是骄傲的，那骄傲呢，神是抵挡的，阻挡骄傲的人，神阻挡意味着到不了神的跟前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如果真的有别的弟兄姊妹指出我们的问题来，那是为我们好，我们应该感谢他，还来不及。十四节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看见他行的不正，与真理不合，那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为什么不说别人呢？因为基法只是领袖啊。那因为彼得这样去做，别人就随从众心理就随着他做了。所以这个要从最根本的这个人去解决，说针对基法，针对彼得。也就是说，这提醒我们，为了福音真理的缘故，我们必须站出来。不站出来，其实那就是在态度上已经认同，在态度上去在妥协。我前阶段遇到一个传道人，他说他是持守真理的，我也相信，我也知道他持守真理，但是在许多事情上，表面上，在态度上常常妥协。我们不仅就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持守正道上，我们心智上不能妥协，我们态度上也不能妥协。你态度上妥协给别人的印象，那别人只能看你表面，那实际上就是妥协了，就是容让。所以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不能妥协的。这个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持守正道的，不妥协的一个神的好仆人。彼得我们说也是有我们学习的地方，那么他谦卑，虽然软弱了，虽然犯错了，但别人当保罗指出的时候虚心接受，没有对抗，没有恼羞成怒，没有一甩手就走。说怎么说呢，我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好理解，其实慢慢去想，这个意思就是，你既然是犹太人，是信的主，是犹太信徒，那么犹太信徒如果随外邦人行事，随外邦人行事呢，就是跟他们一块吃饭，就是随外邦人行事嘛，就是认同去外邦人的外邦信徒的生活方式，没有在随从犹太人行事，没有随从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你守着这个福音真理了，你守着福音真理，你们为什么现在还勉强这些外邦的信徒来守你犹太律法呢？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真理，为什么还这么去做呢？这话是不是很严厉了？说叫责备。我们看到我们是弟兄姊妹一家人，所以在真理上我们要持守。如果别的弟兄姊妹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一下不好接受，但我们先冷静下来思想一下，他说的对不对，如果对我们也接受，不对我们也可以跟他去交通，但是我们不应该用其他的方式。这是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无论是保罗还是彼得，非常好的见证。保罗持守正道，不容让，不妥协。那彼得呢？别人指出以后，虚心接受啊，这是非常感谢神的。你看，神的仆人就是不一样。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外邦的罪人可能在当时是一个口头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种优越感，就是说啊，神特别把他们拣选了，然后呢赐下了这个律法给他们， 外邦人是没有神律法给他们的。也就是说 一提到外邦人就是外邦的罪人，就像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一提到的不信神人就是你 那种 口气。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说我们这个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那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就是既然知道我们这些犹太信徒，我们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信称义。那现在呢，我们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就强调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信徒，就连我们这些犹太人也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是称义被神看为是正的是对的人，是因为信，不是因为行律法。那言外之意说，我们犹太信徒都认识到我们称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不是因为行律法。那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律法再强加给这个外邦人呢？是这个意思。因为凡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凡有血气的，那么只要是个人，不可能因为行律法而称义，就没有一个人能守住全律法。律法当中有一条违反了，就等于守不住律法。你一百条，你守了99条，有一条违反了，你都没有守住律法。就没有一个人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没有人可以因行律法称义，那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守律法呢？下面就继续讲，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这句话不好理解，就是我们若求，我们就是上面的我们这些犹太信徒，就我们这些犹太信徒一面求在基督里面被神称为义，一面还又回到律法之下，继续被律法捆绑行律法。如果你认为不这样的话，就觉得自己仍然像这个外邦的罪人一样，就人就是罪人。说你一边还追求这个因信称义，一边还又不想放弃律法，你这样其实还是一个罪人。不放弃律法，在因信称义之外加别的，那还是落在罪中，不能被称义。只有因信，真正的信才能够被神称为义。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难道这些是基督让你做的吗？让你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犯罪的，他是要赦免我们罪，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的。第十八节，我素来说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就举个例子，说我素来说拆毁的，这里面素来说拆毁的就是指的因行律法称义的教训，那就那些假弟兄，犹太假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守律法的一些犹太信徒，这已经拆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个拆毁了，不是因信称义。其实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没有提到过因信律法称义。在创世纪的15:6说，亚伯兰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就已经奠定了因信称义的一个这个基础。律法是写出他们的罪的，没有律法就不知道什么叫罪。那么现在已经把这个因行律法称义这个教训已经拆毁了，现在如果重新建造起来，重新再回到律法之下，那么这个就证明了自己是犯罪的人， 就上面人就是罪人，就解释的上面那句。其实下面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因律法，因为人没有能力遵行律法，所以我没有人没有能力遵行律法。保罗也承认，谁都没有能力，你靠人的意志做不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想不犯罪的不可能。没有圣灵，没有神的同在，你想不犯罪的不可能，你靠意志做不到。就像律法死了，像律法死了，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律法不能再次定我们的罪了。像律法死了，就是比如说一个死的人，你还怎么去用再从他这个行为上去定罪？他定罪是他活的时候用他的行为去定罪，或者是要什么去定罪？他死了以后，你还怎么去定他的罪？定罪是他活的时候的那些行为带来的定的罪。死了以后，你不能再用一个律法再去套一个死人。今天的天主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死了以后，那么他们可以为死人祷告，就死去人在这个炼狱里面，在那灰色地带啊，如果祷告，那么死那些死去人有可能还有得救的可能。这是不可能的，这很清楚。像律法死了，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就结局就定了。人这那口气吐出去再回不来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刻他的结局已经定了，那就是他的末日。说像律法死了，就是律法再不能来控制他了。我想律法死了，律法再对我再没有任何的作用，他不能再次来定我的罪。也就是说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对那些活着的人，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是律法再不能来控制我，我是向神活着，有自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在祷告当中常用这句经文来祷告。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老我，我们那个救我的生命，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刻，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老我死了，那有些弟兄怎么想？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信他的人都会那个老我的生命在那一刻就已经死掉了。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我们的老我生命已经去死掉了。所以老我生命是死了以后，那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任何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老我生命死定死以后，是基督在里面活着，是新的生命，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现在是在肉身活着，将来复活以后不是在肉身活着，是在荣耀的身体里面活着。那个荣耀身体不是肉身了，那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那是好的无比，是完全的身体。那么保罗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老我的生命死了，我们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肉身活着。在肉身活着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是受限制的。就像主耶稣，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就是在肉身，当时在肉身活着，成为人的样子。在肉身活着，那么他许多方面受限制，也有软弱。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祷告当中能够看得到。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肉身活着，也有这样的限制。虽然有肉身的限制，但是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这个就很奇妙。虽然有肉身的限制，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因信耶稣，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现在是有不犯罪的自由，在肉身只有这样的限制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因为行律法，不是因为行为。这个不是说不是因行为就行为不重要，我们信神，因为我们信主，有真正的信，我们一定有好的行为，我们一定有好的见证。但是不是说我们为了得到一个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用行为去换取，不是的，行为是果子，信那是根本。他是爱我，主耶稣，神是爱我，爱我们，为我舍己。主耶稣因为爱我们才为我们舍己。我们今天也主耶稣要求我们要有舍己的这个生命，舍己要愿意舍弃自己的那个权利，自己的自由，为了主，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教会。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不废掉神的恩，保罗说我不会废掉神的恩，就在基督。什么叫废掉神的恩？那就废掉神的恩典，废掉因信称义这个恩典。如果把因信称义废掉，那就是等于在基督之外有任何的加增或减少。我们唯有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不可以加任何的东西。比如说这当时犹太信徒要加，把律法加进去，特别把这个割礼加进去，今天也好，其实有好多东西都加进来了。今天就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最后会把这个行为也加进去，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有好多弟兄姊妹说，哎，那个你看那个弟兄姊妹，你看他那个行为，他不得救。我没有资格这样去说，他行为可能不好，他生命可能没起来，可能还属于肉体生命，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得救。我们如果这样说，我们就其实就是在基督之外又加上的行为了，就有时候有意无意会加。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几章，第四章还第几章，当时不是说到这个有的那个工程师草木合计的工程啊，应该是第三章，有的弟兄姊妹服侍了一辈子，最后是草木合计的工程被火烧掉，但是他还仍然能够得救，就像经过火里面烧了一般，他仍然得救。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可能行为上是有问题，但是他真的信，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行为，一定要注意，特别对其他弟兄姊妹我们要客观的去看。有些弟兄姊妹是属肉体的，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所以我们在基督之外有任何的加或减，就是废掉神的恩，在因信称义上面不能加有任何的加减。这是如果是义借着律法得的，如果是因着行律法而称义，如果这样的话，那基督就突然死了，基督就白白的为我们死了，真的白白死了。所以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就意味着我们只要信就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后来有好的行为，我们好的行为是我们因为信得的结的果子，我们得救不是因为那些行为得救的，不是因为果子，而是因为根本的信。那这样我们就把第二章也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也是非常好的一卷书，加拉太书我们读的过程当中特别像罗马书，所以好多人相信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是先写下了加拉太书，然后写下了罗马书。那加拉太书好像是罗马书的一个大纲一样，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对比的去读，这样就更容易那个理解保罗的从神的领受的这些话。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